我们看说他一开始讲林黛玉他自己在哭，然后听到院门响了，然后宝钗也出来，所以你看到黛玉一直没有走，黛玉被拒绝在门外的时候那种孤独感，然后他感觉到宝钗在里面跟宝玉嘻嘻哈哈在笑闹，可他自己在一个外面凄凉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还要等在那边看到宝钗出来，然后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那这个时候他很生气，他想要去质问宝玉说我跟你这么好你怎么把我关在门外面啊？待要去问宝玉，可是又恐当着众人羞了宝玉不便，就是黛玉对宝玉的爱非常的纠缠，就是他又爱他，那可是又觉得说这个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要去质问他的时候他又觉得怕侮辱了他，所以那种爱恨纠缠。当然我想在座的朋友一定都了解到没有爱不会有恨的，你会那么恨一个人一定是因为太爱他啊，所以爱跟恨本来就是一个纠缠在一起的字啊，就是你千万注意一下，你听到一个人讲他那个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时候，你知道其实非常爱啊，不然他不会骂到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世间上60亿人口你会那么去计较的那个人就是爱恨纠缠啊，所以爱跟恨本来就在一起，所以接下来大家看到27、28、29、30大概都在讲黛玉这个纠缠，越纠缠越厉害，因为他们开始长大了，原来只是小孩子，所以那个爱恨不清楚的那个状况，所以他想要去质问宝玉，可是又怕当着众人啊羞了宝玉不便，所以就闪过一旁让宝钗过去，所以黛玉最后宁可是孤独的啊，自己孤独的去品尝这个痛苦。那宝玉进去以后闭了门，这个黛玉才转过来，还望着门洒了几滴泪，那自觉无趣，然后才转身回来，无精打采，卸了残妆。好，我们这里都看到描述黛玉的孤独感啊，就她自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世界里面。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她，因为她高傲跟洁癖，她也不屑于去跟别人争。她在这种时候，她宁可就退下来，她觉得她去扮演那个最孤独的角色。那她的丫头紫鹃、雪雁，他们都知道林黛玉的脾气，那没有事情闷坐。不是愁眉就是长叹，而且无端端的就常常会流泪自泪自干，所以刚开始还有人劝他，就是怕他因为爸爸妈妈过世了是不是难过，想爸爸妈妈想家乡受了委屈，所以就用话来安慰他，可是慢慢后来大家发现一年过去一个月过去，好像黛玉变成了一个习惯了，所以变成习惯以后大家就不理他了，觉得反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也就不去理他，所以也没有人去理，由他去闷坐，那这些丫头就自己去睡觉，那林黛玉就靠着栏杆，两个手抱着膝盖，眼睛含着泪水，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一宿无话。那大概这个是我们看到文学里描绘的最早的失眠症、忧郁症的典范，就黛玉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就是晚上睡不着觉，睡不好，然后自己孤独啊，闷坐，然后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那到了第二天是4月26号，好，这一天是未时交芒种节，未时是黄昏的时候，就这天过了黄昏以后就交芒种，就等于春天过完了啊。4月26，阴历的4月26啊，芒种过完就是等于跨到夏天了。那上古的风俗，交芒种节这一天都要设摆各色的礼物来祭见花神。我们现在很少听到一个神叫花神啊，就是台湾很多庙，可是好像没有花神庙。我到苏州、到杭州看到花神庙，就是花神基本上我在北方也很少看到，大概都是江南。就江南的文化里面有一种爱美的东西啊，有一种唯美，而且江南的春天大概也特别让人家感觉到某一种美啊，有某种美，所以它有花神庙，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苏杭一带旅行，你会看到很多的花神庙，那这个花神庙就是祭见花神，就是一年当中有几次的节日是跟花神有关的。那西方有一个神叫 Flora， 在美术史上大家都知道 Botticelli 就画花神，他是希腊的神，他是宣告春天来临的神，所以这一点这个芒种节的花神跟西方希腊的 Flora 非常的像啊，非常非常像，只是我们的花神其实形貌上我们不太清楚，我们不太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希腊的花神是一个女性，那全身都是花，然后她的衣服兜起来都是花，她用花去撒的啊。大家可能记得 Botticelli 画的《春》里面就有一个 Flora， 那 Flora 后来到巴洛克时代的时候，像 提香他们画的 Flora 就变得很丰满，一个裸体的很胖的一个女子在撒那个花。可是我刚才提到说东方的花神一直不清楚，我只有一次在昆曲的游园里面看到十二月花神出来，它不是一个神，是十二个神，都是花神，就十二个月主管那个月的主要的花的花神。因为杜丽娘跟柳梦梅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他们在花园做爱，然后这个做爱的场景是我们台下观众看不到，是十二个月的花神围着他们，然后去唱他们所有的性的过程，描述他们怎么宽衣解带，所有的这些动作非常大胆直朴的描绘。那最近这个戏还在纽约演出，西方人也吓一跳，他们大概也没有想到明朝的女孩子这么大胆，就里面性的描写其实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啊，非常直接。对于所谓落红片片，其实在讲花也在讲女孩子的身体的变化，就是从处女改变的性的这个接触的落红片片，所有的词句都在描绘。那么最后是十二个月的花神说他们两个贪欢太甚，所以丢花，用花去惊醒他们啊，所以他才惊梦才醒过来。那个在舞台上唯一看到，现在有时候没有这个花神了，就这一场戏我最早看到的昆曲里面有十二月花神。所以那个十二个月的花神是十二种不同的形貌，有老头子，有老太太，有少女，有年轻男孩，有各种样子，就十二个月不同的形貌，好像是人生的全部都是花神。所以他跟西方对花神的解释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这里讲的祭见花神，我想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在文学里很少碰触到的一个花神。所以《红楼梦》的确很多地方是比较江南的文学，其实不是北方的，他写这个小说在北京，可是真正他回忆的东西都在江南，就是苏州跟南京啊，都是江南这一带的故事。所以他这里会有祭见花神这个事件。好，所谓芒种一过就是夏天了，所以众花皆谢，所有的花都已经谢位退位，花神退位，所以需要践行。你可以感觉到跟花的告别，跟花的辞行里面有一种很美的东西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宋美龄104岁生日的时候跟人家讲说我的生日是花神的生日，我那次在报上看到吓了一大跳，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他说他是花神生日。那个东西事实上很江南的风俗啊，非常江南的风俗，北方或者我在台湾也很少听到花神这个东西，大概是一个唯美的文化才会有一个对花神的告别这个仪式，而且所有的女孩都参加。